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加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加美讲宗。我们已经听过了好些宣教士的事迹，特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年代，神的仆人要有无比的信心和爱心，才会走上来华宣教的道路。因为那是绝对不容易的决定，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和感动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使命。然而，每一个属神的人从领受呼召到实际踏上宣教之路的经历都各有不同，有些时候这些准宣教士会有极大的内心挣扎，会有来自家庭的拦阻，也有些宣教士是装备不足，有些是身体上的软弱，好像今天加美教宗宣教士故事的主角艾德里，他身体的软弱就成为他上到宣教工厂的一项拦阻。他要从父神那里支取信心和力量，这些经历往往也是宣教士出工厂之前神预备工作的一部分，为要他们学习忍耐、信心和倚靠的功课。193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在英国内地会总部的会议室里，一个文弱而腼腆的年轻人战战兢兢地站着，正在接受伦敦资委会的面试。他就是今天的故事主角艾德里。
这位先生，请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。
主任先生，我叫艾德里，我的父亲在罗马尼亚服侍犹太人的宣教士，我的母亲留在英国把我们兄弟四人抚养成人。我今年刚从剑桥大学历史学院毕业，很希望能够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宣教。
艾先生，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去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呢？
我12岁的时候，我的校长借给我看一本叫《神迹千里》的书，这位内地会宣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。借书给我的那位校长后来也加入内地会，现在仍在中国服侍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一心向往能够跟随这些前辈的脚踪。我17岁那年，教会便已经把我当作赴华宣教士看待了。
艾先生从12岁蒙召到22岁正式申请，看来您对去中国这件事已经考虑了整整10年了。不知您觉得到了中国之后可以投入哪一方面的福音事工呢？
我在剑桥读书这几年一直在校园团契里服侍，我希望到了中国之后也能够在青年学者中间工作。
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，所以我们差会向来侧重中国内地的基层工作，而大学生都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，通常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教会。
我顺服前辈的安排，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，只要是中国我都愿意去。
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来面试之前，神有没有给你什么话呢？
神在早上的灵修时间里应许我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
我想这句经文不仅是神的应许，也是神的印证。或许神的呼召和应许会弥补你的不足。我实话告诉您，艾德里先生， 虽然伦敦资委会很乐意接受您的申请，但是我们差会的医疗顾问却觉得您的体质太弱了，把您派到中国内地太过冒险。
但是主任先生，我可以加强锻炼，增强体质，请各位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我真的无法胜任，可以随时命令我回国。
伦敦资委会的幕长们祷告协商下来，还是决定让这位年轻人去冒一次险。当时可能谁也没有料想到，这个险艾德里一冒就是几十年。那年秋天，艾德里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轮，抵达中国的海岸线半年之后，他又从安庆坐了12个小时的火车前往河南漯河。当他拖着麻木的两腿走下月台的时候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。
嘿，你就是新来的艾德里吗？欢迎你到河南来。
您是？
啊，我叫金立石，在开封出生长大，算是半个河南人吧。这次特地赶过来接你去襄城。哎，你有没有收到我的电报啊？
收到收到，我按您的嘱咐把自行车也带过来了。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也很喜欢骑车去郊游啊，不知从漯河到襄城有多远？
不远不远，才40英里。
40英里还不远，
骑得快的话一天就到了。不过中国的路和英国的路不一样，你在我后面一定要跟紧，我们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聊天。从漯河到襄城，没有蒸汽船可以开的河道，没有火车可以走的轨道，也没有汽车可以开的车道。我父亲在河南做宣教士的年代，自行车还不普及，他们只能坐牛车、手推车和独轮车，一天下来啊，骨头都要散架了，却走不到几里路啊。
是不是就像《神迹千里》里面所写的那样？
我的父亲金纯仁医生和《神迹千里》的作者盖洛瓦牧师是同时代人，我们这一代人宣教的条件已经比父辈们改善很多了。
是的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。
德里，你怎么了？照这样的速度，今晚是赶不到襄城了。
金先生，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，我没想到河南的路会这么难走。
德里老弟，没想到你这位剑桥人这么不经用啊。如果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就饶了你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要向上海总部去报告。
历史大哥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如果传到主任们的耳朵里，一定会把我遣返回国的。
哎，我看你已经挺不住了，这样吧，我们先在河里洗个澡，再吃一碗大米饭，翻过前面那个山坡，就找个小村子先住下来，明天一早再赶路吧。
等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爬完山头，走进当地简陋的小旅馆时，艾德里一头栽倒在硬板床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历史大哥，请你务必不要传出去。
哎，可怜的德里，你这样的体质怎么能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呢？伦敦资委会的牧长们，你们是怎么拣选新人的？
艾德里抵达襄城后，真的努力锻炼身体，努力地学习语言，努力地和当地的信徒做朋友，他的服饰渐渐地得到了众人的认可。这一天，金立石又来找他。
德里，在忙什么呢？
是立石兄，快请坐。
你刚来的那两年啊， 相城的老老少少都觉得你很可笑，一个长得那么大的人了，走在街上还在问这问那，跟一个小孩子一样。现在你的河南话说得比我都纯正了，自行车也骑得和我一样快了，该轮到我叫你一声师兄了。
李师兄，您又在开玩笑了。
德礼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来是要请你帮忙的。有一个叫武阳的小县城，暂时还没有人手能够分派过去，你能不能每个月去那里住上一周，教导当地的传道人呢？
李师兄的话我当然愿意听，只是按照中国的风俗，我只能教导男子，妇女事工由谁来负责呢？
啊，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第二件事。无论按中国的风俗还是英国的惯例，你呀都该娶媳妇儿了。只有结了婚的宣教士夫妇才能独当一面，在你找到老婆之前，我们只能另外派一位女宣教士去教导姐妹，只是你们两人在武阳的时间必须错开。
哦，嗯，我可以问一下这位女宣教士的名字吗？
她叫德中玉，可惜是位美国姑娘，不然我早就为你们撮合了。
就是这样一位美国农场主的女儿，后来成为了英国大学生艾德里的妻子。两人结婚后被分配到河南方城，单独负责一个宣教站。1939年的新年，艾德里和德中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
中玉，你看我们的女儿鼻子多像你啊。
我倒觉得她的额头很像你呢。
当然要取我们两人的优点。中玉，你知道吗，本地的传道人给我们的宝贝取了个什么名字？
方城的牧长们好有心，连名字都给我们想好了。
他们给宝宝取名爱美英，就是美国加英国的意思，也是美丽加英俊的意思。
看你得意的。德里，这是什么声音？
难道日本军队的空袭已经临到方城了？之前一直听四面八方的难民哭诉日军如何轰炸他们的家乡，没想到这么快方城也要开始练习空袭警报了。
德利，我们的美英在襁褓中就要经受战火的洗礼吗？
中日，你和我都向方城的百姓分享过从神而来的平安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带着孩子逃到安全的地区，中国人怎么会信得过我们所见证的真道呢？
德利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还是害怕。
中日，其实我也一样害怕，但是昨天有两个逃难的少年主动找到教会向我打听福音的事，我又觉得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了。
艾先生在家吗？
他们来了，我去接待一下。
艾先生，在我们一起逃难的人中有一名基督徒同学，他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不慌张的气度，我们都觉得他的平安发自内心，是我们所没有，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夺去的。
但是艾先生，基督教里面有那么多迷信的色彩，尤其是什么耶稣死后复活这种荒唐的故事，受过教育的人怎么可能会去相信呢？何况洋教都是帝国主义用来侵略中国的工具。
哎，小张，你不是当着和尚骂秃子吗？艾先生奋不顾身地救护难民，你怎么能说他是帝国主义者呢？
两位同学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是受过一点教育，我也尊重科学。我们都知道，科学注重证据，如果连证据都没有研究过，就轻易地把一种信仰说成迷信， 是不是也有点缺乏科学精神呢？
哎，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来，和我一起查考圣经中有关耶稣的历史，然后你们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做判断。
不过我们只是逃难路过方城，还要继续赶路。
西南角打得那么厉害，一样被困在城里团团转，还是和艾先生一起学圣经吧。
好，为了配合你们的时间，我们来读最短的那卷福音书。来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
艾德里利用两位少年被围困在方城的短短几星期，带领他们查完了马可福音。当读到耶稣受死与复活的明证时，这两位年轻的怀疑主义者开始折倒在神的救赎大爱之下。战事稍微缓和之后，他们继续向大后方逃难，并一路把他们刚领受的福音传播开去。艾德里和德中玉这对年轻的夫妇却因为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而不得不带着孩子乘船前往美国述职。同行中还有内地会的总主任华夫兰夫妇。
德里，我离开上海时，你的弟弟艾正礼刚到任，我们准备安排他去四川，那里也是我最早服侍过的地方。听说你们家四兄弟都成了海外宣教士。
是的，华主任，这正是家父家母的心愿。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受圣公会安立的牧师，大弟去了卢旺达，二弟和我一样选择了中国，三弟继承父志，在巴勒斯坦向犹太人传讲弥赛亚。
除了金钱的父母，你和你的弟弟们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学生时代便已立定了宣教的方向。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大学生们，如果他们能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被神得着，便能被神使用一生一世。
华主任，内地会也开始考虑发展学生事工了吗？
中国的私立大学虽然绝大部分是教会背景，但是这些大学老师很少传福音，住校的牧师大多热衷于组织社交活动，以至于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比同辈更抵触信仰，轻视宗教。福音如果失去了中国的青年才俊，一定也会失去中国的下一代。
华主任，我可不可以冒昧地问一句，我和中月重返中国后，能不能被改派去从事学生事工呢？
还没有看到美国的海岸线，你就已经想着要回中国了。你们在这一年里要做的是把身体调养好，尤其是你，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得休息。终于昨天晚上告诉我太太，我才知道你在上海总部动完阑尾炎手术后，竟然不顾医生的叮嘱跳冲去参加祷告会。如果再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，一定不准你返回中国。
当时这两对夫妇都无法预知，他们所乘坐的竟然会是1941年最后一艘在美国登陆的日本客船。他们抵达美国后不久，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。艾德里一边在英美两地担任各种临时事工，一边期盼着返回中国的日子。这一等就是四年，艾家的孩子也从一个变成了三个。
妈咪 ，Daddy 要去讲道了吗？
是的，美英 ，Daddy 马上就会回来了。
妈咪，你也会像 Daddy 一样成为大步道家吗？
美英，不会的，妈咪一定会留在家里陪你们。
妈咪，妈咪，我听到 Daddy 的脚步声了。Daddy，
哎，乖宝宝，让 Daddy 好好抱一抱你，再亲一亲你。终于，我出门的日子，你和孩子都还好吧？
我们都好，只是昨天收到华弗兰主任发的电报，催你马上返回中国。
那一定是中国大学生团契成立有了眉目，战争结束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。
但是华主任希望你坐飞机赶到重庆，我和孩子们慢慢地在这里等候去远东的传期。
为什么呢？你一个人怎么可以带三个孩子横跨大半个地球呢？
机票那么贵，怎么可能让差会承担我们五个人的旅费呢？德里，你就放心地去吧，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
为了支持中国的大学生福音运动，艾德里从伦敦出发，一路在法国、瑞士、开罗、伊拉克、加尔各答等地停靠。当飞机最终降落在重庆的时候，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童工。
历史兄，是你吗？
是我啊，欢迎第一位乘坐飞机前来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艾德里先生。
历史兄，你还是这么喜欢开玩笑
啊？来来来，我们马上去祷告会，把你引荐给赵君颖牧师。
赵君颖牧师，是不是那位中国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？
啊，一点不错，也就是你未来的主管。德里啊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在英国和美国累积了不少青年事工的经验，但是回到中国，我们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们都只是他的助手和下属。只有这样，基督的福音才不会被爱国青年们看作是西方奴役中国的工具。
我很乐意听从赵牧师的调遣，做他的下手，只是出来乍到一个新地方，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。
全国各地都有做不完的学生工作，以前的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都只是在教会大学圈子内部的联谊，而现在我们是向所有国立大学的学生发出邀请。重庆举行完冬令营之后，成都还有好几场布道会，四川的活动结束之后，赵牧师一定会带你去昆明，激励西南联大的流亡大学生们。
不过战争既然结束，这些大学生应该也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吧？
所以说啊，这些在大后方燃起的星星之火，会被回乡的大学生们带到全国各地。走，带你去见完赵牧师之后，我就要马上回到河南，推动那里的学生事工了。
艾德里回到中国之后，在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推动和见证了学生福音事工的迅速发展。他以学联会副总干事的身份为中国学联会的国际化穿针引线。1947年，各国学生团契成立国际性联合组织的时候，赵君颖牧师以总干事身份出席了在波士顿的成立大会。当时的中国学联会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成员组织，也是全球最大的学生福音事工之一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艾德里牧师离开了中国， 继续在海外服侍中国人。他在香港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积极地在大学生中做福音事工，并且促成了学生福音团契的成立，造就了很多信徒领袖，成为香港教会在20以及21世纪的中流砥柱。其中有杰出的牧者和许多福音机构的领袖。艾德里牧师在新加坡建立了门徒训练中心，退休之后在美国加州都全心全意地培养神的工人。回顾艾牧师的一生，艾牧师在学生时期蒙召，确定他一生宣教的心志，也因此以身教影响中国的大学生，盼望他们也能够及早领受清楚的意象，献身宣教的祭坛。艾牧师的工作果然培养了一整代的基督徒，当中许多人后来都是华人基督徒中的领袖，影响举足轻重。卢文牧师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与艾德里牧师一起同工，让我们来听听他从艾牧师身上所学习到的。
我是透过参与内地会的侍奉呢，就跟这位长者跟他呢学习。他离开了中国呢，就继续在新加坡、在香港侍奉，在华人当中侍奉，也预备华人基督徒的心去为中国内地的教会呢来努力来侍奉。他曾经创立了新加坡创立了门徒训练中心，哇，这个呢栽培了一些甚至是香港的基督徒在他那里学习过作为宣教士。感谢神，我觉得呢我最早接触他的时间呢，他对我呢很多的勉励，那以至于我呢真的觉得要更爱我的同胞。我真的要分享呢，就是他老了还是不断的努力，是因为他的爱心，他比我更爱我的同胞。其实我们内地的教会中国人不是他的同胞啊，那个他是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去爱我们的同胞，所以呢跟他学习呢我心中很受感动，可以说是我跟他学习在基督里同心，大家都为我们的同胞努力奉献。他在那个美国呢也继续建立一个方舟做那个培训的中心，这个去学习的人呢住在方舟里头，很简朴的生活。那么我曾经也送我的同工去跟他学习，他很注重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有简朴的生活，有很深的爱心，这样子呢才是认真的奉献。我觉得我教会能够蒙恩，能够得到福音，也是他的影响。
正如访问中所说的，艾牧师一生爱主爱人，他崇尚简朴，热心领人归主，不住地为中国祷告，全心奉献的心志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。他的一生正见证了神对他最初的应许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